我刚刚讲说静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恩啊，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的静默啊，圣本笃的静默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沙漠教父的课程放在默祷的课程里面来讲？因为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导师陪伴，但是静默在整个的属灵的操练里面占有了很大的一部分啊，大家去闭静就知道啊，很多时候闭静是全时间静默的。静默是非常非常有益于人灵的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这个沙漠教父的操练与神恩。我猜想很多人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课程，可能你们以前跟过这个天主教小助手，我也完整的录过五堂课程啊，或者你们有人以前听过我的课，但是沙漠教父的课程是永远值得一讲再讲。我不知道，就期待三到四个晚上我们就结束这个课程啊，所以。我起的这个标题呢，终身死于爱啊，终身死于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封面上这个隐修士啊，前面插了一个十字架，手上在阅读啊。这个按照圣本笃会规里面，他对一个隐修士的一个要求是三个八啊，三个八，八个小时工作，八个小时睡眠，八个小时就是咏唱、阅读、祈祷啊等等的，这个就涵盖在另外八个小时里面，非常的均衡啊。你看圣本笃讲的。八小时的祈祷、咏唱、读圣书等等等等，八个小时的睡觉，八个小时的工，他说的工作真的是指的手工劳作，手工劳作啊，种地也好啊，或者是就手一定是手工劳作啊。这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复旦啊读博士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突然去练习这个泰拳啊，他说我觉得我们都过度的用我们的脑子啊，我们过度的用我们的脑子一直。被各种知识充塞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似乎却退化了啊！我就跟他讲说，圣本笃就是这样做的啊！圣本笃要求他的隐修是八个小时睡觉，八个小时工作，八个小时这个祈祷。那八个小时工作一定是指的身体劳作啊！我们现在今天都是对着电脑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却退化了。可是身体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一个工具，就是身体是永远现在时的，提醒我们基督。基督的灵在啊，道成肉身，圣言成为血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天主在当下灵在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要一定要有这个体力劳动的，体力劳动的啊，所以终身死于爱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请弟兄翻到下一页啊。多马斯莫顿啊，多马斯莫顿是这个二十世纪啊整个基督宗教啊这个美国的隐修士啊，这个言归西笃会士，但他对整个基督宗教啊，不只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啊，我的同学，美国的这些新教的人啊，爱死多马斯莫顿了啊！多马斯莫顿是一个言归西笃会士，他特别爱他，他写的什么《七重山》呐，啊，《沙漠的智慧》啊，这些书都有中文的啊，《末观的种子》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书啊，他说这些沙漠教父们啊，但沙漠教父大概是公元四世纪、五世纪最为兴盛，也就是。1500年前1600年前就是耶稣之后大概400年这个样子啊，那个是最兴盛的沙漠教父，他们都去到埃及的旷野，当然也有女的啊，有些数据显示其实在沙漠里面的女性的数量是男性数量的一倍还要多啊，可能有10000个男性的隐修士就有20000个女性的隐修士啊，所以这个有些资料是这样显示的，我看到啊，多马斯莫顿说这些隐修士，这些沙漠里的隐修士啊，他们都以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了自由，他们都以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了自由啊！看起来他们付出了一些就有点像啊，我们这好像说，哎，神父修女他们不结婚啊，他们牺牲了这个婚姻，但是呢，他们获取了时时刻刻和天主同在的这个自由啊。这个多马斯莫顿说，沙漠教父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似乎。把自己投身到沙漠里面啊，沙漠里面你们都看到这个图片很荒凉啊，什么都没有，他们远离了大城市啊，可能远离了像我们今天啊北上广深啊这些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啊，他们去到那个旷野里面独自对阅天主啊。这些沙漠教父都是先驱者，大概四世纪五世纪啊，只有少数的几位先知可以效法，比如施洗若翰呢 啊我们都很熟悉施洗若翰在沙漠里面是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吃的是蝗虫野蜜啊，厄里亚先知啊，厄里叟先知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所拥抱的生活是天使式的啊，是像天使一样的，好像没有肉体了啊，像天使一样纯精神体。 他们的洞穴是巴比伦的火炉啊，这些人都是居住在洞穴里面。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图片给大家看到啊，住在这个洞里呀。英文是 cell，cell，什么意思呢？小洞、小穴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小住啊，小的建筑。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生活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却是巴比伦的火炉。如果你们熟悉这个，就是你们一听巴比伦的火炉啊，应该立即想到达尼尔先知书啊，这三圣童在那个火炉里面啊，是要烧死他们，但是天主却保护了他们，让他们安然无恙。借着那个火炉，反倒更加的提升了他们的对天主的信德啊，对天主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洞穴就像是那个巴比伦的火炉一样，不断的去炼净这些隐修士，他们更发现自己和耶稣基督独处。所以沙漠的隐修的生活啊，其实当然不容易的啊，沙漠是不容易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过真实的沙漠啊？就是当然现在很多沙漠啊，这个是有这个路标的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去到一个沙漠，就是代表你把自己全然投入到一种未知里面，只是为了和基督同处，只是为了和基督同处。所以新神学家西莫昂啊，这是这个东正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他说天主把末关的礼物给了所有人。隐修士和平信徒都一样啊，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放到末导的课程来讲，他讲的是末关呢？天主把末关的礼物给了所有人啊。过去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这种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到目前为止都还有一些啊。就是我常常听到一些末导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说，肖老师，我去跟神父说，哎呀，这个末导可好啦，我们在堂区可以组织末导啊。然后神父的回答说，哎呀，这是神父修女做的啊，教友不用做啊。经常非常经常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的话，他说我们神父说啊，这个末导末关是神父修女啊，隐修士做的啊，我们教友就念好我们的经就好了。这就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错误观念，是错误的，OK，是不那么正确的观点啊。天主把末关给了所有人，给了所有人，不管你是隐修士，不管你是神父修女还是平信徒，末关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啊，末关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啊！好，我们看下一页。我把这个作为一个这次沙漠教父课程的这个总纲啊，总纲这里有一段话，大家可以，如果你们没有读过任何沙漠教父的故事，这里有一个总纲，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底怎么是一个隐修士？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不管你是今天是结婚的、独身的、在哪里上班的，还是在什么团体里面的，你看看这个标准，如果你是这样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都是一个隐修士，好吗？有一位长老说啊，长老啊，长老这个翻译你们知道，就是好像这个翻的也很好啊。这个长老就是指的在基督徒中比较有经验的、有威望的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若望宗徒啊，也被称为长老啊，长老，因为他是有威望的啊，有威望的。有一位长老说，这是一个隐修士一生的工作。啊，有哪些呢？服从、默想、不批判、不辱骂、不埋怨，因为经上写着爱主的人恨罪恶，因此隐修士的生活应该是不要和一个不正义的人一样生活，不要用邪恶的眼光看事物，不要听他人的闲言闲语，不要贪婪。反而应该慷慨施予，不要心高气傲，不要在内心诽谤他人，也不要追求口腹的满足，要行事谨慎。看，能做到这样，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了。弟兄姐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词语，但是我们总归两点啊，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啊。对他人这里说的。啊，我们不要像一个不正义的人一样，不要用邪恶的眼光，就是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啊，不要听闲言闲语，不要贪婪，不要心高气傲。这其实一个对内对外啊，我后面会讲到沙漠教父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严格的，但是对其他人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宽容。这个不是说，哎，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过错啊，我们人都会犯错。但是你知道，你们肯定会了解这一点。那些一直啊，整天你看到一个人，整天就在说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我们堂区充满了这种人啊。今天神父啊，今天那个谁谁谁啊，这个神父怎么怎么，那个修女怎么怎么，一直在说别人的人，不管他讲的多么的对，他可能讲的是对的，但是这背后我觉得多少共同点是他不面对自己，他不面对自己，他不面对自己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沙漠教父的故事啊，那个梅瑟院长啊，有一位梅瑟院长，黑梅瑟啊，一个黑人。他说：“我自己的罪，我都不能够留意，我怎么有资格去判断他人呢？我自己的罪我都忽略了，我还去判断他人？所以你看，这里对一个隐修士的标准就是，当然他有很多伦理上的啊，就是不要心高气傲啦，不要毁谤人呐、啊，不要吃得太饱啊，不要贪图口腹啊，这个贪饕啊也是七罪中之一啊。但是呢，你要默想，不批判，不辱骂，不埋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我指的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就上知乎啊，上这些抖音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怨气载道，整个社会，当然大环境确实很差，但是我们感觉很多很多的埋怨啊，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啊，就是埋怨也没有能解决问题，埋怨也没有能解决问题。反倒，这个情况可能有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既然是隐修士嘛，有可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操练，帮助我们的修行。在这么差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去操练和基督独处，并且怎么把这一份关系生活出来？这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怎么样和基督同处？啊，怎么样上爱神？怎么样上爱天主？怎么样下爱世人？怎么样操练和基督的关系？怎么样把这份关系活出来？如果你是全部是相反的，你是每天就在那里批判他人、辱骂啊、埋怨啊，整天都在说人家八卦啊，然后心里很贪婪，然后很吝啬啊，心高气傲，诽谤他人，然后每天吃的很多，那我们可以说就是。没有和基督建立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到了这样，我们就是一个隐修士，我们就是隐修士啊。所以过去在教会的历史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最多的就是像方济会啊，像我们本笃会啊，都有这个在俗的会士啊。就是虽然我们是在家庭生活里面啊，有人可能结婚生小孩，有人虽然可能是独身啊，有人是怎么样的状态都好，可是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会院内、会院外、家庭里面，你如果按照圣方济的精神生活，你如果按照圣本笃的精神生活，当然这个精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你就是一个隐修士啊，那你就是一个隐修士，就是一个隐修士。好，看下一页。这个里面如果有人去过，就是在罗马的那个拉特朗大殿。拉特朗大殿，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我就不讲得很详细了，这个。上面是主基督啊，主基督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施洗若翰和宗徒若望，再两边呢就是东西方的四大教父啊。我们可能对西方的比较熟悉啊，奥斯定、昂波罗肖、俄我略、热洛尼莫啊这几位教父，可能奥斯定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昂波罗肖米兰的总主教，俄我略教宗啊本笃会士啊，热洛尼莫就是我们手上那个圣经，这个从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到拉丁文的啊，就是热洛尼莫的翻译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就不主要讲。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些这么厉害的金口若望、大巴西略、亚大那肖、纳齐昂的俄我略，就是鼎鼎有名的，在教会初期啊，抗辩异端，然后这个断定教会的信理啊，三位一体啦，基督的人神二性啦，啊，这个为什么这些这么重要的，好像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这些人啊，我们称为教父的，可是为什么那些沙漠里面那些？看起来衣衫褴褛啊，然后也很，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然后就觉得怎么，甚至有点疯狂，有点癫狂啊！这些人也看起来没有什么文化啊？为什么我们称奥斯定这些人为教父，我们也称沙漠里面这些好像很边缘的人，我们也称他们为教父啊？我们也称他们为教父，为什么啊？为什么？好，我们下一页啊。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其实所有讲的这些都是要告诉大家啊， 为什么这些人值得我们尊称他们为教父啊？教父是什么意思啊？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啊，教会的父亲们，教会的父亲们，这些人滋养了天主教会，滋养了公教会的灵魂啊。那这些沙漠里面这些边缘人啊，怎么有资格我们尊称他们为教父，还有教母，还有女性的啊？所以这今天所有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今天讲多少，但是我希望三四堂课把这个讲完哈。好，主要是有这几个内容啊，沙漠教父产生的主要原因啊，主要的地域中心、代表人物，沙漠生活的一些目标，我觉得大家会越听越有兴趣啊。当然，特别是后面那些故事啊，那些故事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他们那些操练啊，他们那些神恩啊，我们怎么去从他们这些故事里面去学习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些我想前面的这些历史的东西，我就简单的讲啊。我主要着重在那个后面他们的操练目标以及那些神恩里面，大家更有兴趣的这些简单的原因，大家我就快快讲，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好了哈。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在公元312年啊，前300年的时候，教会有300年的大迫害，大家都知道的啊。到这个公元312年，米兰敕令啊，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的皇帝就让整个的让天主教会啊，公教会合法了。那在合法之前呢，有很多人就背叛了教会，有很多人背叛了教会啊。当这个教会合法化之后呢，这些人又想回来，又想要回来。同时呢，因为这个教会合法化了啊，就可能就跟我们今天不知道用什么比入党，我不知道啊，就大家都觉得入党很好啊，对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都有提升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去加入教会，那这样呢，良莠不齐，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啊，所以教会的整体的素质、道德权威就开始变弱了。那这个时候就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想要度一个更纯洁的啊，度一个更纯洁的叫做白色殉道，白色殉道的生活。他们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大城市，罗马呀、亚历山大里亚呀，当时这些整个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啊。这个君士坦丁堡啊，是，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些城市，去到那些沙漠里面。当然，也有人去圣地啊，也有人去巴勒斯坦啊，去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去度这个隐修的生活也有很多。他们这种生活被称为白色殉道，白色殉道，白色殉道对应的是红色的殉道啊。我们都知道，红色殉道就是为主基督致命嘛，啊，致命圣人。那白色殉道，虽然我没有，好像没有真正的为主基督舍命，但是我的操练、我的克己、我的修行，和那种舍命是一样的。一个克己啊，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中国教育比较熟悉的这个精修圣人啊，我们听到这个翻译叫精修圣人，他是靠着他的这个不断的修操练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成圣的啊。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圣言会的弗若瑟啊，如果你们这边有山东的教友啊，弗若瑟神父啊，我们称他精修圣人，就他通过他的操练啊、灵修啊，他可以跟基督结合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啊。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良莠不齐啊，很多人觉得我不想在大城市，我就要去沙漠里面去跟耶稣去更亲密的和耶稣结合啊。当然，这所有讲的，我们知道福音当中耶稣是一个榜样啊，他经常的去旷野里面。去高山上，对吧？我们读到他去和天父独自面对天父啊。第二点啊，第二点啊，就是逃税啊，逃劳役、逃兵役，很多人承担不起啊。罗马帝国收很重的这个赋税、劳役、兵役啊，可能让你去拉你去做壮丁啊，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就逃到沙漠里去了，这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很重要的啊，抗辩异端啊。主要是亚略异端，如果弟兄姐妹稍微的有一点教会历史的常识，公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主要就是要面对这个叫做亚略异端啊，Arius，就是要面对这个亚略异端。亚略异端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否定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在神人二性上出问题啊。但是初期的教会很多这种异端，就是说，哎，基督只是完全的人啊，或者基督的人性被他的神性完全吸收了 啊，或者基督只是完全的神啊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尼西亚大公会议非常清晰的批判了亚略异端，并且很清晰的提出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基督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教会信仰的啊，基督的神人二性。所以当时很多在罗马帝国，这就是我们初期教会的情况。当时罗马帝国很多城市的主教啊，因为当时其实这个如果没有大公会议，也没有这么清晰，当时很多城市的主教也是这样相信的，也是相信亚略异端的，就是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上，他们没有达成共识啊，他们没有达成共识，直到尼西亚大公会议把这个这么清晰的基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所以当时很多人信这一派，那么就有很多坚信基督神人二性的这些正统的基督徒，他们就想要逃离这些异端主教的城市啊，也去到沙漠里面去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些历史的时候，何尝不是在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大量的男人女人就去到了沙漠里面，渴望度更纯全的生活，跟基督结合。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原因啊，他们去到了沙漠里面。好，我们看下一页。主要的一些地方啊，这个我也快快的讲啊。大家想象一下，罗马帝国的境遇啊，这个包括了北非，包括了现在的欧洲，包括了这个亚洲的一部分啊，包括今天什么，你知道今天打仗的那些什么叙利亚呀，啊，全部都是罗马帝国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个历史遗留到今天啊，各种各样的。上埃及，埃及的北部啊，这个是以圣安当和帕科米乌斯两位都在这里独修的啊，独修的隐修士和团体修行啊，这两位都是鼎鼎重要的人物啊，后面我会特别单独来讲他们的啊。上埃及啊，主要你看是埃及，第二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啊，黎特尼亚和赛特啊，赛特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隐修士的故事啊，就我们读很多都是哦，在赛特那这个地方啊，等等等等。但是还是在埃及，你们看到还是在埃及啊，因为它是有这个广大的沙漠啊，然后又是在罗马帝国啊。一些修士围绕着一位阿爸，比如说就有点像圣本笃后来就是借鉴的这样啊，当然他们是在一个这个房子里面隐修啊，一起度团体生活。比如说圣安当自己有一个小房子，其他的人就围绕着他建一些小房子啊。现在本笃会在那个本笃会的一个就是加尔默道啊，本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子会，这个加尔默道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一起团体修行之后呢，你就回到你自己的独修的房子里面去啊。所以独修和团体修行在圣本笃会规里面也都是允许的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群人围绕着一位长老，围绕着一位阿爸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两个地方的特色。第三个叙利亚，我刚才讲了多灾多难的叙利亚，它也是隐修的一个地方啊，个人化极端的苦修行为，这个我们天主教徒很熟悉的，从小圣人传记啊经常读到它，石柱西莫昂，石柱西莫昂啊，你们应该都听过啊。这个石柱西莫昂呢，据说他站在一个柱子上啊生活了30几年啊。你会说哎，那他怎么上厕所呀、啊、他怎么吃饭呢、啊、他怎么睡觉啊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多操心的，但是这个教会传统就这样传下来，就他在那个柱子上修行啊，30多年啊。第四个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土耳其这里的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程度高啊，以大巴西略三位主教，大巴西略、尼萨的俄我略、纳齐昂的俄我略啊，这三位鼎鼎有名东方的圣师啊，教父啊，他们都有隐修的经验，初期的很多教父都有隐修的经验，奥斯定也有隐修的经验，俄我略教宗啊就不用说了，他自己就是本笃会师啊，热洛尼莫那也是翻译了很多隐修文件的，他自己和在这个耶路撒冷也是隐修的，他有一位很鼎鼎有名的女助手啊，叫做宝拉。哎，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圣人传记啊，我是很喜欢读的，所以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啊，就是小时候就读啊，福女宝拉，福啊，有福的女啊，福女宝拉啊，圣女宝拉啊，她就是这个热洛尼莫的助手啊，一直在支持她，很有钱啊，这个圣女宝拉很有钱啊，是一个贵妇，就拿钱给她建隐修院， 资助他这个隐修啊。后来热罗尼莫先他去世了，后来这个宝拉自己也做女的这个隐修院的院长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初期的这些教父们都是很有文化的教父们，基本上都有隐修的经验啊，基本上都有隐修的经验。奥斯定啊，奥斯定就是我一直说的，我们今天教会神职人员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我讲这个当然不是说，我是说奥斯定是怎么做的呢？他做西波的主教的时候，白天啊，神父们你去堂区牧灵啊，你去你的堂区，他去他的堂区，晚上所有人都回主教府来，主教府就是一个隐修院，所以他很好的保证了神父们白天出去的牧灵和神父们自己的这个隐修的平衡。但今天神父们在堂区里面太累太辛苦啊，从早到晚都要面对教友们的所有的事情啊，可能也达不到这种条件。但是在初期，奥斯定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很多的教区也是这样做的啊。Anyway， 这个有点扯远了。就是说，第五个就是东方的四个地方，已经就是初期教会的五个宗主教区啊，罗马啊，就是整个罗马境内的这五个。我是回应这个啊，这个弟兄的这个初期教会古罗马帝国有五个主要的宗主教区，第一个就是罗马。第二个君士坦丁堡，第三个亚历山大里亚，就在埃及的，第四个安提约基亚啊，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说，在安提约基亚他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第五个就是耶路撒冷。很可惜啊，很可惜，其他的几个地方啊，耶路撒冷，甚至耶路撒冷一度都是在回教徒的手里啊。整个东方，现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亚，现在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了啊，耶路撒冷很不容易，所以主要是在这些地方。但是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在罗马帝国境内啊，但是比较边缘的地方，比较边缘的地方啊。我们下一页，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好，代表人物啊，我会讲到四个代表人物啊。今天我觉得把这四个代表人物讲完就不错了，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很美的故事啊。第一个圣安当。天主教徒这个名字就是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啊，如雷贯耳。圣安当，大名鼎鼎的圣安当。圣安当的很多圣像里面，就是他脚下有一头猪啊，脚下有一头小猪的啊，那就是圣安当啊。我在讲这每一个人物之前，我会讲一个代表的故事，然后我会再讲他的一些简单的生平啊，以及他对沙漠教父教母运动的重要性，为什么他如此重要啊？这是这个沙漠教父语录里面记载下来关于圣安当的。有一位来访者请求天主让他能见到诸位教父，他也的确见到了，唯独没有见到圣安当。他就问向导说，阿爸圣安当去了哪里？向导说，天主在哪里，圣安当就在哪里。这个人已经，他的生活已经全然的基督化了啊，小基督啊，这是亚达纳肖主教说的。后面我会讲到，天主降生成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天主降生成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不是说我们成为天主的本体，是我们效法基督，效法天主，我们和他合一了，我们和他结合了，我们成了小基督啊。从灵修学上，这些话是可以接受的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啊，人怎么能成为天主呢啊？你们一定要明白灵修学的用语。它是一个属灵的经验啊，不是一个说啊，我们变成了天主啊，好像很亵渎，不是这样的啊。天主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换一句话说，天主道成肉身，圣言成为血肉，是为了把我们提升到他那里去，这样可能大家更好接受一点。天主降生成人为人，是为了把我们提升到他那里去，这样好理解一点啊。所以圣安当是一个全然的啊追寻天主的人。天主在哪里，圣安当就在哪里。你看其他的这些隐修士弟兄们也非常了解圣安当。好，我们下一页，我们看一下圣安当那些简单的生平啊。这个文字我就不照样读了，我就快点，我就自己讲了，因为这些故事我本身都还比较熟悉了。圣安当是出生在公元251年啊，就耶稣之后251年，死于356年啊。奥斯定出生两年后，圣安当去世的啊，活了105岁，很高寿啊。 他就是埃及人，出生在埃及。他十八岁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然后呢算是比较有钱的。有一天他在教堂里面就听到了这些福音啊，就说你若愿意做纯全的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在天上将有宝藏，然后再来跟随我。就是变卖一切给穷人嘛，这个我们都听过无数次的啊。但圣安当听到之后，他就觉得这是天主对我说的，所以他就把东西都卖掉了，都卖掉了，他就想去隐修。当然他还留了一部分，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他有一个妹妹。过了几天呢，他又去圣堂，但他又听到了另外一节福音，不要为明天而担忧，不要为明天而担忧。啊，想想我们现在啊，多么多少的为明天而担忧啊。他听到了不要为明天担忧，这个时候他又觉得他把那个剩余留的那一部分本来给他妹妹了，他都把他给捐出去了。我们今天觉得你怎么能够为你妹妹做这种决定啊，但那个时候啊，他把留给他妹妹那部分也捐出去了，然后他把他妹妹送到了一个女的隐修院里面啊，让那些修女去照顾他妹妹，他自己孑然一身就去了旷野里面，去了沙漠里面啊。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劳作、祈祷啊，阅读经书啊，他的圣德日益高超，不久便达到巅峰状态啊。我读的这些有时候用的是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圣安当的，我们知道圣安当是因为亚大纳肖主教，也是鼎鼎有名的主的这个亚大纳肖啊，他写了圣安当的传记啊，所以我们很熟悉圣安当的整个故事啊。但中文也有很多很多翻译的版本啊。圣安当认为沙漠的独处、克己啊、操练自己和牺牲是殉道的另外一种形式。他认为我们这种白色的殉道，我刚才讲了啊，是另外一种形式啊，所以是白色殉道的这个概念。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隐修士就都来了，都来到这个沙漠里面啊，因为有太多，当时东方和西方啊，罗马呀和这个东方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很多人都从东方到了西方，所以整个西方的拉丁教会也非常熟悉，奥斯定非常熟悉啊，这些西方这些东方的隐修士，所以他们放弃了那些享受的生活，为了这一份对天主的渴望，他们就都去到沙漠里面去了，都去到沙漠里面去了。到圣安当去世的时候，到356年的时候，沙漠中到处都是隐修士啊，所以亚大纳肖啊，又一次提到他的名字了。圣亚大纳肖主教说，这些人沙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啊，城市因为太多人了，大家都去隐修生活了啊，大家都去度隐修生活了。今天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很多人来找我啊，就是第一句就是我想进修会啊，我想进修会啊，很多很多年轻人啊，或者四十几岁的啊，就是我对修会有渴望啊，我特别渴望在隐修院内的生活啊。但弟兄姐妹们，真正的隐修是你自己的心啊，你的心，当然外在的环境会重要，很重要，但是你的心是你的隐修院啊，你的心是你的隐修院，只要你在操练，哪里都是你的隐修院。如果你在墙里面，你的心不是一个隐修士的心，那也只是个假的身份。可是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的心在操练，借着操练、克己、牺牲和基督结合，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好，我们看下一页。那圣安当，当然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提到隐修，那个李静，你再看一下下一页，是不是讲那个？这两页有点啊，对对对，好。我待会儿再讲吧，我先讲这一页，我再回头讲刚才那个啊。然后这个圣安当在这个沙漠里面隐修，他去了一个古堡啊，有一个城堡是空的，有一个古堡，他自己独自在里面待了20年啊，他自己独自在里面待了20年啊。圣亚大纳肖主教记载20年后啊，这段话翻译的也很好，我很喜欢。我们看一下，你们大弟兄姐妹，你们想一下，一个人在隐修院里面啊，在一个古堡里面独自修行了20年，你们想象一下20年。20年之后，当他走出那个古堡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啊，很多人在那里。人们看到圣安当形体、身体啊，和20年前好像一样的。他没有因为缺少运动而肥胖，也没有说我是守斋，我和魔鬼斗争而日渐消瘦，没有。他跟20年前看起来一模一样，跟看20年前看起来一模一样。 这是他的身体的状况。他灵魂的状况呢，啊，这个记载说仍清洁如常。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后面这几个词啊，代表一个平衡的属灵啊，代表一个平衡的啊属灵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读慢一点，大家可以听一下。他不悲愁，也不消沉，不因快乐而放荡，更不为愉快或失意所左右。我们今天别人说你好，哎呀我可高兴，人家说你不好你又开始不高兴，我们的喜怒都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所左右。但圣安当出来，愉快或失意它都是平常的。他见到群众并不困惑失措，二十年他没有见过任何人，可是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他也是 平淡的平常的啊。如果我们，你别说我们二十年了啊，有时候我们毕竟七天啊，当然我们的七天我们觉得很高兴，可毕竟出来之后，哇塞，立马拉上一个弟兄姐妹，把我这七天没说的话全部要说出来啊！我这七天都没讲话了，好家伙，那我可得把这七天没讲的话都给补回来啊！但是圣安当啊，他见到这些群众啊，他不困惑失措，他也不因为见到那么多人欢迎他而趾高气昂啊！这些人都知道圣安当是谁，他也没有趾高气昂。总之，他能完全控制自己，他是一个受理智支配和性格坚定的人，他的理智已经能够支配他了啊！他不像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人家说一句话我们就怎么样，人家说一句话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的喜怒哀乐全部在人家的手里，因为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性格是摇摆不定的，是摇摆不定的。然后借着这些操练，天主还给了他许多的神恩，看看他的神恩有哪些。他治愈了，他这里的治愈不仅是身体的，有的人被病魔所缠的，他能够治病；有的被恶鬼所缚的，他能够驱魔，都得到了解脱啊。天主还赐给了安当善言的神恩，说话说什么怎么说，因此他安慰了许多困苦的人，当他开口，他能够安慰到那些内心破碎、内心脆弱、内心不安、内心抑郁、内心压抑。当他开口，他安慰这些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啊，我们要做什么神哀经、行哀经，你能够安慰到他人的心。我最近在带一个教会团体查这个约伯传呢，如果你们熟悉约伯传呢，那三个来自这个智慧的城市的人啊，劝约伯啊，一开始还哎呀，天主是万能的，你要相信天主啊。可约伯不吃他这一套啊，约伯的设定是一个全然的义人，约伯就开始反对他们，为什么要天主要这样对我啊？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这个毕露了啊，因为你犯了罪，你不认罪，你不悔改，所以天主要这样对你啊。他们来安慰约伯，只是要把自己的那一套陈腐的神学观念压在约伯身上，而不是真正的和约伯同悲同苦。当然他们来的时候，圣经也记载他们和他一起七天啊，也是安慰的，但是后来慢慢就变了性质了，就是想要说你有罪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安慰人不是要把自己的那一套观念压给别人，安慰人是要和他同在啊，同悲同苦啊。那圣安当他有这个神恩，他安慰那些受苦的人，使那些彼此争斗不和的人成了朋友啊，成了朋友。然后他劝勉众人说，在世间没有什么比基督的爱更重要的。二十年后他出来对世人说，没有什么比基督的爱更重要的。下一页还有吗？对，啊，这就大概圣安当的一个生平啊。我们知道他活到105岁高寿，但是呢我们觉得哇，圣安当哎，大名鼎鼎哎，这个教会初期啊最有名的一位沙漠教父了啊。到他90岁的时候啊，热洛尼莫记载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圣安当90岁了啊，当然是这个古堡出来之后啊，你看天主给了他这么多神恩啊，他90岁的时候 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骄傲的念头。你们看看，连圣安当这样的90岁了，独修了一辈子的，骄傲都还从心里冒出来。你别说我们了啊，他骄傲的念头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第一个来沙漠隐修的，我是第一个啊！我们今天都要争当什么第一啦、最大啦、最先啦啊，等等等等啊！你看那些媒体的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自啊1990年以来第一次啊，甚至说啊自去年以来是第一次，好像第一次就能够抓人眼球啊！大家准备这种第一次。”那圣安当那个时候就说啊，我是第一个来沙漠隐修的。这个时候，天主就启示他了，说你去啊，你去怎么走啊？去找一个人。圣安当就听话的去了，就找到了一个人。教会这个英文我们说他是 Saint Paul of the First Hermit 啊，他是第一个，他是，当然是圣人传记肯定是借鉴了，因为有这个圣保禄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这个亚当那校的记载啊。圣安当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啊，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人，穿的这个啊，这个树叶做的衣服啊，就找到这个宝路啊。宝路就跟他说：“天主知道啊，天主知道今天有人要来探访我，所以呢，有一个乌鸦就叼来了两个面包啊。他说我平常一个人的时候，乌鸦就给我叼来一个面包。今天天主启示我有另外一个人要来啊。”所以乌鸦叼了两个面包来，我们一人分一个，赞美天主。啊，所以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就被称为圣保禄首位独修啊，他比圣安当去得更早啊，他独自在旷野里面独修了90多年。但这个故事呢，是我觉得圣亚当纳肖写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啊。我们通常写啊，像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呢，他好他就绝对的好啊。什么劳动模范呐、感动中国啦，他就是圣人一样的，没有任何缺点。但是我们这个天主教的这圣人传记啊，不引误啊，他的不好，我们也要说出来。那亚当纳肖就说，圣安当90岁的时候，他都有这个骄傲的念头冒出来啊，我是第一个来独修的。所以我觉得他放在这里，他正好，他其实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德行只可能是来自于天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如果你说啊，我靠我自己，像圣安当这种哇，独修了这么多年，非常有神恩的人，他都90岁了，都已经老了，他突然有这种骄傲的念头，那对于我们来说，该多么积极的去操练自己。骄傲可是第一条啊，七宗罪的第一条啊，骄傲，天使堕落也是因为这个骄傲啊，所以。热罗尼莫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传记里面，是提醒我们所有人，用教宗方济各的话来讲说，就是说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啊，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意思就是只要你骄傲，你曾经是圣人，你也可能跌成罪人，你是罪人，但是你谦卑，你也可以成为圣人。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去警惕我们内心的那种骄傲，警惕我们内心的那种骄傲，警惕。好，圣安当我讲完了啊，这是独修，他是一个人独修的，他独修的这个，他是一个人独修的啊。那我们讲第二个帕克米乌斯，第二个帕克米乌斯啊，我刚才讲了，他们两个都是在上埃及这个隐修的，安当的圣安当呢是一个人隐修，帕克米乌斯是团体隐修的啊，我们叫他团体隐修之父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本读会啊，这所有的隐修的团体啊，都多多少少会借鉴帕克米乌斯的经验啊。在泰本西啊，这也是埃及很著名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名叫帕克米乌斯啊，当他在山洞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一位天使显现给他啊，就说你也已经达到至善了，至善，不要在山洞中了，你现在要出去带领人了，你不要就想着你自己就这样独修一辈子了啊！起来，前去聚集一切的青年修士，和他们一起生活，照我给你的规矩，为他们立定规则。于是天使给了他一个铜板，上面写着隐修规定。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啊，就是天使在他的这个左手的肩膀上给了他一个这个规则铜板啊，很像什么？很像梅瑟在西乃山领受了天主的十诫。当然，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传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帕克米乌斯他的这个行传呐、啊，他的这个言谈呐、啊，都是他的弟子们编辑的，包括这个规则也有一部分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初期的隐修士们啊，流传下来这些故事是想要说明帕克米乌斯的功绩多么的伟大，就真的像天使给了他这个规则一样啊，他就写了这个。一本，我们中文也有翻译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帕克米乌斯的会规啊，是这个是那个香港的那个大屿山的西读会很早以前的那位啊，任达义神父翻译的啊，帕克米乌斯的会规。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个传说呢？好像是天使给他的，因为这本会规非常的重要啊，它是团体修行的一个。非常非常早的一个文件啊，可能说是最早的，后面当然还有什么巴西略的会规啊，然后后来这些会规又传到了西方，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圣本笃会规，所以都是就是教会初期的这种关联是很强大的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就是可能讲不完四个人啊，我们先这样讲吧，因为那个后面那个圣玛丽的故事太好了，我不想匆匆的讲完它啊。帕特米乌斯啊，292年，346年，活了54岁啊，活了54岁，生于埃及啊，东方教会尊称其为大帕克米乌斯，非常非常重要，才称为大嘛，对吧？我们天主教会称为大的几位，大圣若瑟啊，大圣安当也有的，大圣俄我略教宗啊，大圣梁教宗啊，这都是为对教会。居功至伟的才尊称他为大，所以这个帕克米乌斯在东正教会里面也是被称为大帕克米乌斯啊，代表 great 的 great，对吧？他真的很伟大，为教会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帕克米乌斯一开始都是异教徒啊，没有信基督，后来因为他当兵，他看到军队里面有些基督徒做了一些善事，他被感动了啊，他就皈依了这个公教会。后来他就退隐到了这个塔伯尼斯啊，也是埃及的一个旷野。这个巴拉孟非常著名的，他的老师叫做巴拉孟，他跟着他跟了10年，然后呢，帕克米乌斯就出来自己建立了6座大的隐修院，圣本笃建立了12座啊，很不幸后来都被摧毁了，只有1座保留下来了。帕克米乌斯建立了6座大的隐修院啊，隐修士多达7000人，大家去想7000人什么概念？7000多个人，当然他不是说都在一个地方，他是说6个隐修院啊，那就说明很多，这又印证了我前面讲的。很多的人都去修道了，很多人都去隐修院修道了啊。他就制定了会规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这个会规现在好像是天使给他的一样的啊。帕克米乌斯极其强调谦卑，认为宁可带着一点谦卑和众人同处，也比心怀骄傲独自在山洞中修行要好。你们记得我前面讲过很多次，谦卑是分辨神恩的基础。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你足不足够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真谦卑不是假谦卑啊，真谦卑。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好谦卑啊，可是内心可能很骄傲。有时候这种可能会骗得了人，但是骗不了天主，也骗不了自己啊。当然，有时候可能连自己都被骗过去了啊，觉得我真的是很谦卑的啊。当你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是骄傲了。所以中国人说啊，不怕真小人啊，就怕伪君子；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谦卑啊，真实谦卑。那帕克米乌斯呢？他也有一个典范啊，这是我们后世。他有一个妹妹，他就给他妹妹建了一个女的隐修院啊。所以后来奥斯定啊。圣本笃啊，圣方济啊，你们都知道，圣奥斯定也给他的妹妹也建了一个隐修院。圣本笃、圣思家啊，圣方济、圣加兰啊，都是这种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啊。是后来圣道明也是的，那就这样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啊，好像为了一个平衡啊，所以男的隐修院、女的隐修院啊。好，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这个人总之很重要，帕格米乌斯啊。好，下一页，第三个艾瓦格略。如果你们有，对我来说，艾瓦格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如果你们有跟那个我们。基督徒默祷的那个公众号， 我们最近的几篇文章，艾瓦格略的名字一直被提到，他的重要点在什么呢？就是他是就是艾瓦格略在他的书里面写到的，第一项和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爱。由于心中有爱，心神才能见到原始大爱天主，因此心怀真爱，才能明了天主对我们的爱。正如圣咏所说的，他把自己的道路交于善良有爱之人。看到没有？艾瓦格略和圣安当都在强调爱啊，爱基督是最重要的。好，下一页。艾瓦格略是一个执事啊，345年到399年啊，活了54岁，哎，也活了54岁啊，和那个帕克米乌斯同，是第四世纪教会最有天赋的隐修主义神学家啊。他成名于卡帕多西亚和小亚细亚的教会，就是土耳其啊，东方的啊。他在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里面啊，非常非常的得力干将啊，巴西略、纳齐昂的俄我略这两位主教啊。后来呢，他去了耶路撒冷，又去了埃及，又去了黎特利亚和凯利亚，去了这几个地方去隐修啊。然后他写了大量关于隐修生活的著作，讨论罪和美德。他的重要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他的著作里面。当然，后来就是若望加仙也引述了他的这个著作啊。若望加仙我之前讲过了，这个东西方隐修的这个桥梁性的人物啊，圣本笃也特别推荐他啊。艾瓦格略最早谈到了八罪宗，比我们今天知道的七罪宗多一个虚荣，比我们今天知道的七罪宗啊，说不说得全啊？我不知道说不说得全啊，骄傲、贪饕、悭吝、不健康的情欲、愤怒、嫉妒，还有一个是什么？懒惰啊，懒惰翻得不准啊，我一说懒惰翻得不准，这个懒惰是指的我们有点失去性德了啊，有点像我们今天躺平丧的这种感觉啊。懒惰翻的是不准的，懒惰这个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教理把它翻成懒惰不准确啊，这是艾瓦格略提出来的。实际上还有虚荣，到后来这八罪宗借着若望加仙传到了西方之后，大圣俄我略教宗啊，那是整个罗马的主教，他把虚荣和骄傲并成了一个罪，就有了我们今天教会的七罪宗。骄傲、贪饕、嫉妒、不健康的情欲、懒惰、愤怒，还有什么？哎，刚才说完了，怎么说不到？啊，七罪宗啊，七罪宗，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啊，若望加仙啊，韦迪奥尼修斯啊，你记得我在讲否定神学的时候也讲过他啊，尼尼微的伊萨格啊，天提圣若望，新神学家西莫昂，这些都受他的影响啊，非常，艾瓦格涅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埃及的圣玛利亚，很多人都被这个故事所震撼。第四个啊，前面讲了三个男性的人物，第四个，这个讲完我们今天的课程结束啊，讲代表人物，女性的代表人物叫埃及的圣玛利亚啊，这个呢是由耶路撒冷的利基禄主教写的啊，也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圣师，写了埃及的圣玛利亚的传记，我们才知道的啊。这个故事也有中文版啊，大家可以找得到的。这位女性呢叫圣玛利亚，年轻的时候呢，生活放荡啊，据说也这个做过一些这个就是收钱啊，出卖自己身体的事情啊，做过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在圣地啊，这个是在圣地啊，他在圣地，他有一次就他去想去圣母教堂，他想进教堂，结果他感受到一股力量阻止他进不去，他感到被一个力量阻止了，他意识到了这是因为我的不洁，他就感到懊悔，他看到教堂门外面有个圣母的圣像。他就向那个圣像祈祷，他说圣母啊，请你宽恕我啊，我一定啊放弃世界，请你让我进去。这个时候，那个力量消失了，他进到了教堂。他进去啊，因为是圣地啊，那个有十字架，真正的耶稣的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真木。他朝拜了十字架之后，向圣母表示感谢。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如果你穿越约旦，就是穿越约旦河啊，约旦河穿越过去就沙漠嘛，约旦河啊，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穿越约旦河。"你就会找到光荣的休息，意思就是去沙漠。他立刻前往这个约旦河边的这个施洗者圣若翰的这个修道院啊，在那里他告了罪啊，然后领了圣体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了沙漠。故事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主教就记下来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有一位这个神父，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上左边这个神父啊，这个神父有一次就往这个约旦河的深处走啊，走到这个沙漠，他就碰到了玛利亚，他就碰到了玛利亚，这个衣衫褴褛，衣衫不整啊。这个时候，这个神父就把自己的衣服，他还有这种观念啊，可能玛利亚在旷野里面就跟在伊甸园一样啊，赤身露体啊，或者弄几片叶子。这个神父呢，就把这个袍子给他披上了。这个时候，玛利亚说：“神父啊，我已经很久没有领过圣体了，请你明年复活节的时候在约旦河边帮我送圣体。”啊，这个神父说：“好。”神父说：“没问题。”所以来年的复活节呢，这个神父就在约旦河边等。但是呢，这个是记利路主教记载下来的，就是说这个神父就吃惊的看到玛利亚走在水面。走在约旦河上走过来了，跟耶稣步行水面一样，他就走到了神父面前，领了圣体，说：“明年请你继续复活节的时候来给我领送圣体啊。”可是第二年来的时候，他没有见到玛利亚啊，又等了几天还没有见到他。这个时候呢，神父就去找他了，大概在一个什么地方找了很久啊，反正大概玛利亚也说过一个大概的地方，他就去找。结果找到时候他已经死了啊！这个玛利亚已经死了，躺在那里。但是呢，旁边有他记述下来的他的故事啊。我叫玛利亚啊，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曾经的生活放荡，我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啊。我去教堂被这个力量阻挡住了，所以我向圣母许愿，我来到了旷野，来到了沙漠啊，如此度过了多少年？这样呢，神父就把他给埋葬了。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了开来，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利基路主教把它写下来，传到了今天啊，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位，从罪人到隐修士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这么美好的故事啊，所以她成了一个在埃及里面隐修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什么撒拉，他们叫阿妈嘛，阿爸阿妈，阿妈撒拉呀，等等等等啊，这个《沙漠教父言谈录》里面都有。有记载明确的有四位女性，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资料记载女性的人数是男性的2倍啊。所以我们看到埃及的玛利亚，前面的帕格米，后面还有吗？没有了，对吗？对，没有了。好，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个沙漠教父的简单的历史在哪里，然后他们的代表人物啊，这些人物对我们来说，有些可能很陌生，但有圣安当我们是很熟悉的啊。但是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隐修士。其实就是你和我，只要你追逐和天主同在，只要你追逐和天主同在，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不管你人在沙漠，人在上海啊，人在石家庄啊，人在太原，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是这样追逐和天主同在的，你就是一个隐修士啊，你就是一个隐修士。所以啊，我刚刚讲的这四位代表人物，从下一次开始就讲到大家更有兴趣的沙漠教父的神学、沙漠教父的故事啊，大家肯。我有时候出去带毕竟就是讲这些故事啊，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反省一整天啊。所以下一次，我希望我不知道，希望2到3次就把这个沙漠教父的课程讲完。那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去看这些故事呢，有一本书就叫做《沙漠教父言行录》啊，有这个 PDF 的电子版，你们可以在默导群里面要，或者那个默导的服务号去要啊，都没有问题，那个 PDF 都是可以分享的啊。然后呢？就看一下8月15号的那个圣人传记吧，那个应该很详细。圣人传记8月15号那个有很详细的记载啊。然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坚持默祷。我讲这些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不是为了只是讲这些，是要讲说默祷的操练。没有这些操练，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空中阁楼。你只有操练，这些东西才变成活生生的经验，好吧？所以那感觉有点难啊，就是我说的找一个人、找两个人一起默祷了。一个人默祷，圣安当是少有的，但是帕克米乌斯、圣本笃，为什么说大家团体啊？或者你在教堂里面和几个弟兄姐妹一块默祷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要有这个操练，没有操练，一切都是空中阁楼啊，没有这些操练，一切都是空中阁楼啊。所以当然默祷的书籍，大家有需要还是可以去找那个我们的那个默祷的那个服务号去购买的哈。好，我今天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分享的吗？因为沙漠教父， 自己在家对着十字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你刚刚说的很难，难道不是说自己默祷很难吗？啊，我觉得多一个人啊都可以的，或者有视频啊，我们有默祷的视频，就是我带默祷那个视频，30分钟的、25分钟的、20分钟的，你可以在默祷的群里面要哈，那些视频都是很好的陪伴，你直接一打开，我就带着你如何做，然后敲敲那个开始结束，你就是把手机打开就好了，20分钟的、30分钟的、15分钟的。5分钟的都有哈，去默祷群里要好吗？默祷就是耶稣祷吗？耶稣祷是默祷啊，但我们的短诵不一样啊，短诵不一样啊，短诵不一样。我们推荐的是圣经的原文词汇 Maranatha，对 Maranatha 啊。这位王伟弟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默祷群里面去问啊，你也可以加默祷的公众号啊，都可以啊，你可以加这个默祷的服务号，可以要资料都可以啊。